家都会留意到电视上的新闻，也是令人很觉得震撼或者是觉得很心痛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本来我其实一个礼拜前已经把今天的讲章写好了，是讲侍奉的，但是后来经过思考，经过师母的提醒，然后最后我又把重新写了一篇的讲章，特别是今天要针对我们今天美国所遇到的问题，大家一起来从圣经看圣经里怎么讲对同性的婚姻。但是我想主要大家可能在看新闻的时候都有一种含糊感，因为至高法院的判决好像是有点英文讲的 confusing， 但其实当你仔细的去看去了解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我昨天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在网上看新闻，看不同的 ABC 啊 CBE 什么，就是要了解到底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最后我得到综合的两点，美国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是有两个不同的判决那个是第一个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指这个Federal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就是一般来讲通称叫做 DOMA 的这个是法案里面部分是违宪，所以说这个法案里面的一些的部分是违宪。怎么样子说呢？就是说这个他这里是说那个婚姻只是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所以美国最高法院说这个违宪是什么，故此这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故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说，同性婚姻中的配偶与异性婚姻中的配偶享有同等的权利，就是说今后是那个是结了婚的两个男人结了婚，那样子比如那个他就那个其中的一方就可以享受另外一方的所有的社会福利啊，所有的财产继承权啊，怎么样子。而且这个也可能包括说什么呢，应当是包括，如果据我的了解，包括说是那个甚至还可以是不是移婚就是可以结婚移民，比如那个也是一个部分的。所以今后那个是很复杂了，这是第一个事情。但是虽然在目前来讲美国有好像二十几个州是不赞同同性婚姻的，至高法院并没有说他们要立刻改变，但是可能压力所在这是迟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是决定。另外第二个是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是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几年前加州的选民曾经投过票，有一个投票的结果叫做 Proposition 8， 有 52% 加州的州民投票，加州是一个很多城市有同性恋人居住的地方，那样子是同性恋势力很强的地方，但是到真正那时候投票的时候 52% 加州的投票的选民是决定说是婚姻只是一男一女的，不是两男或者两女的，这个就是 Proposition 8。 但是呢是 前些日子的时候呢，有一个那个地方的法院是说那个地方法院就说 Proposition 8是违宪的，所以就说那个 strike down 这个 Proposition 8。 然后美国最高法院呢是就把这个，当然这个当这个就是 Circuit Court 就是把这个 Proposition A strike down 的时候呢，是有一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就申请说要反驳这个 Circuit Court 或者地方法院终止 Proposition A 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最高法院说他们不受理，就是 故此呢，间接的意思就是说呢，承认地方法院，我打漏一个字，地方承间接承认地承认地方法院，就 Circuit Court 认为 Proposition 8不合法的判决。美国行的那个最高法院，据我的了解是用了一个 crop out 逃避的态度，啊，那他们英文是叫 crop out， 就是逃避，啊，那他不直接说，啊，那 rule proposition 8是不合法，因为这个52%是多数人的投票，但是他就说是那个原来 circuit court 的判决是可以维持原判，这样子其实就是间接是承认那个地方法院认为 proposition 8不合法的判决，所以这就为加州同性结婚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所以这个就是高等法院所做的两个的决定。所以大家，我鼓励你要仔细去看新闻，不然的话那个很好像很复杂，听起来不知所云，但事实上基本上就是从今以后加州已经，其实在三藩市他们已经 City Hall 已经加班是办理同性婚姻，就是目前的情况。所以我想今天很重要的，作为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对这方面的看法。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人的看法，政府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好不好把这一段经文读一读，那是罗马书1:18-27。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能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求主你自己让你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跟光照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使凡事按着主的话语而行。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罗马书里面，保罗是讲到是神的神性跟永能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除了犹太人之外，后来当然是除了基督徒之外，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没有神那特殊的启示，那就是圣经的启示。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那个罗马书里面说神的神性和永能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在讲到这个时候，保罗就想到说，那个很多的人的问题是因为人故意不认识神，因为人是不认识神之后，人 要偏行自己的道路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是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当人的良知是被隐蔽了，当那个是变成是聪明的成为愚拙，是他们就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的心是无知，然后心灵就灰暗了，然后人就放纵自己。然后当保罗讲到是这方面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的事情就是说，人会那个放纵自己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保罗在另外一处反正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就曾经想过，人讲过人一切的其他的行为都是影响其他的，影响别人的，唯有什么行淫的人是那个弄脏自己的身体，是玷污了自己的灵性。这是所以想到的第一，就是人会放纵自己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乃是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是这么样子。很多的时候的确如此，我们今天在生命中看到有些人说他呢要任意而行，但是他最后换来得到的不是说幸福快乐美满的人际关系。常常我们看到最后任意而行的人换来的是家庭的破碎，人际关系的破裂，最后好像是自己那个也不满意自己。这个是保罗讲到的。然后在那个保罗提到这种放纵的情况之中，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当时在哥林多在罗马是常常的发生的事情，也很不幸的也是我们今天是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就是同性恋的行为所以他这里就是用很比较圆完和的口气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在英文来讲就是 natural 本来自然的他的用处变成是 unnatural 异性的用处，那是与上帝造人的方式是背道而行的。然后说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就是说放弃了跟女人建立这个 natural 的 relationship， 然后是欲火攻心，就男人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其实在古代的社会里面，除了在犹太人因为有神特别的启示和禁止的之外，在古代的社会无论是在希腊在罗马或者在其他的社会里面是同性的关系是很普遍的。在古代希腊的社会里面，这个不单是不被禁止，反而是大家认为是家常便饭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就算好像柏拉图有一个其中有一篇的对话录叫做 Symposium， 就讲到各种不同的爱里面，也里头也有谈到男人与男人的那一种的关系。所以在古代社会中这是很常常的司空见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觉得是这么不能接受？为什么那个在100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那个很出名的作家黄尔德却因为同性的行为同性的恋的行为而被抓去坐牢呢？ Oscar Wilde 就是因为我们受了基督教这个影响西方社会因为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受到神话与启示的熏陶，才会对这种同性之间的关系是认为是不正确的，认为是可耻的，认为是不该有的。所以近代美国是常常的你听到的两个名词很特别，一个是什么出柜 come out of the closet， 从前的人说自己是同性恋者觉得很羞耻，所以他们就制造一种所谓 反文化 anti-culture， 啊，那是说哦，我要以同性恋为荣，所以啊，那他们鼓励人要出柜啊，那个要从 closet 里出来。另外一个字你常常听到的就是什么 gay pride， 啊，那是觉得是以同性恋为荣。啊，那如果你啊，那特别是到戈壁那个城市 Long Beach， 你知道他们有一天是特别庆祝同性恋的。啊，那个在街上是大家游行，然后他们扯一个什么，一个彩虹旗。本来彩虹是上帝啊，那在洪水之后跟人立约，表示上帝信实慈爱的一个信号。但是他们用 rainbow 这个彩虹旗来到是啊，那表明是同性恋的象征。所以如果你到 Long Beach 那边去，你要留意有些咖啡店上面挂一个不是美国国旗，而是挂一个彩虹旗，那个里面就是说表示他们欢迎同性恋者光顾，所以你要小心啊。那从前我在那个 Long Beach 那住的时候，对街就有一家出入看见他，为什么他插一个彩虹旗？因为我们从夏威夷来，夏威夷的那个 state symbol 就是彩虹，所以意味说这家人是不是夏威夷人呢？后来搞清楚了，原来不是，他们是欢迎同性恋人在那里聚集，啊，所以不敢去光顾，啊，所以就是啊，是这么样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美国其实到了如此的地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对这件事的看法。第一，我们看到的是新旧约圣经里面的描述，或者是新旧约圣经里面对这件事的是啊呢所下的啊呢那个诫命啊呢，在其实最早是在利未记18:22，圣经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用那个现代中文的一个其中的译本说，其实就讲得更坦白一点，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圣经是讲得很含蓄，但是却讲得是很清楚。然后在利未记20:13，那里面也是常常被人引来攻击基督徒的，因为这句话是说什么，人若就讲男人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用一个是比较现代的，就是版本来讲说，如果男人与男人同睡，像与女人同睡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必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这句话常常被支持同性恋的人用来攻击基督徒，说基督徒心胸狭窄，说基督徒看法古旧。但是其实这里不是基督徒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上帝看这么样子的人是有问题的，上帝说行这样的事情的人是该死的。那就是在神的眼中，神极度憎恶行这样子事，那这是圣经的话，不是你我的问题。要问吗？有人要反对吗？叫他去问上帝好了。那然后在哥林多前书，那也是那个对这个事情有很清楚的教导。那哥林多前书6的地方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连统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有一个叫做 Easy Reader Version， 就是说帮助人更能够明白圣经的翻译是这么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义的人不会承受上帝的天国吗？不要欺骗自己，凡是性行为不道德，就是犯奸淫的、崇拜偶像、通奸的、男妓的、同性恋者、强盗、贪婪、醉鬼、诽谤和骗子，都不能承受上帝的王国。 当然这里不单单只是讲到男妓和同性恋者，这里也讲到其他的性行为的不道德，讲到拜偶像，讲到通奸，讲到强盗、贪婪、醉酒，甚至诽谤人的、骗人的人，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但是这里也给我们很实实在在的看到，上帝也提到是所有这一类的人在神的眼中都不能承受他的国。所以这个是 很清楚的，这也是 Easy Reader Version 里面的翻译。按照圣经对同性间性关系的形容，如果我们看一看的话，那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是拿出来的字，那并不是牧师这么说，也不是你我这么说，而是圣经神的话语对这件事是怎么看。圣经对同性间的性关系的形容是说，这是一件行污秽的事情，在神眼中是肮脏的，是然后这些做事的人呢，是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变得更为是脏。然后呢，在神眼中这是可憎恶的，然后说做这些事的人是行了可憎的事，然后圣经上甚至说罪要归到他们自己，也就是说神会追讨他们所做的不该做的事的罪。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神也说那很多其他的罪他也会追讨，但是这个也不例外，我们要这么样子了解。有些人可能攻击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特别歧视同性恋者，好像把这个拿出来讲。不错，圣经上也有讲，甚至是诽谤的、骗人的、骂人的、辱骂的，都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并不是说我今天我是不是同性恋者，我是在好好的一个婚姻里面，我就好了，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关事，并不是如此。圣经上提到很多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包括辱骂，包括诽谤，包括那个骗人，这些神都不同意，神也不欢喜，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神也对同性间的性关系是不讨神喜悦的。然后圣经也继续的说，这些行这些事的是不义的人。然后还有呢，说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刚刚我们是在哥林多前书读到的。然后还有呢，罗马书里面说将顺性的用处变成义性的用处，在英文来讲就是说将 natural 的变成是 unnatural， 然后呢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在神眼中，然后说这是一个枉为的事情，这是不该做而做的事情。然后圣经的话说这样行的人有一天会得到报应。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说很多东西神都会审问，在哥林多的那个书信里面说有一天神要审问所有的人，无论是善是恶所以呢，这个是提醒了我们，是这方面做这些事的人神会审判，这是圣经的话那个不是说那个基督徒没有爱心，基督徒常常的希望做的是什么，是憎恶罪，但是去爱这个罪人，帮助他悔改，但是并不是说等于就是接纳他所做的罪。今天在美国常常遇到的一种的很多的教会，主流教会都已经沦陷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爱罪人也把这个罪爱进去了。今天美国很多的宗派教会都说那是那个在同性恋生活当中的人可以案例，可以做牧师，可以做教会的那个长职，可以做教会的领袖，一点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那个过界了，爱罪人把他的罪也爱进去。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不会因为他今天爱他，所以你就说你做什么都可以，那叫放纵，那叫那个是纵容。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主流的那个宗派的教会都变成是我叫他们说是沦陷了，是为什么呢？他们是爱罪人，把罪也包容下去，所以今天是很糟糕的一个环境。 其实今天那个美国高等法院有这么样子的判决，一点都不奇怪。其实美国的大部分的教会已经是沦陷了，在这个事情上。啊，那甚至我其他的教友不太清楚，但我知道美国的，比如圣公会接纳同性恋的人做牧师，甚至为此不惜跟英国圣公会划清界限，不惜还能因此跟那个非洲的圣公会还能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圣公会长大的，我们圣公会崇拜里面常常以前都是按照圣经的话来到啊那读，来到祷告啊那，所以啊那今天是什么最按照圣经生活的圣公会是在非洲啊，那因为他们还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美国的圣公会是最沦陷的，对不起啊，那很可惜。啊，那那个其他的当然，那宗派也有同样的问题，啊，那所以今天美国啊，那是在这个社会沦陷之的时候，其实教会早已经沦陷了。啊，那在高等法院有这个判决出来以前，美国大部分的宗派已经接纳是同性恋生活的人可以做教会的领袖，可以做教会的长职，做教会的牧师。所以会有今天的这么样子的结果。然后我们看看圣经里有一个很明确的生活实例，啊，那给我们看见神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呼之入出的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啊，那个创世纪十九章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他们才进去到他屋里，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了？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就出来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他拥挤罗德，是要攻破房门。然后怎么样子？天使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你女婿或你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我想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的记载。我们也知道圣经上虽然讲的比较含蓄，所谓的那个罗德就知道这个满城的人，这些来的都是男人，因为他说什么众弟兄，然后还能什么，罗德也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说什么所谓要把那两个天使带出来任我们所为是什么意思。所以罗德甚至为了保护这两个天使，还说啊，那个是那个愿意把两个女儿给他们，他给任他们是而行，他们都不要啊。那然后他们是要拥挤啊，那罗德要攻破房门，甚至连罗德也要伤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当人被欲望所控制的时候所做的那些的事情。其实今天坦白讲，在美国，我过往几十年，过往这些年间看报纸看新闻的去报道，虽然主流新闻不报道，但是大部分其实同性恋的团体或者是同性恋的那些的群体所做的事情都是十分 那个英文讲的就是很 militant 的，是很强硬的，而不是说乖乖的啊，那个不是说有一些的人啊，他们被压迫，不是说一些人他们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其实是今天，如果你是公然反对啊那同性恋的话，你就很多麻烦。我也知道啊，那个比如在啊那有一年在密芝根州，那当圣公会那时候还在讨论那个到底要不要接纳同性恋的时候，在他们开大会的时候。啊，那一些同性恋的人就去捣蛋，然后还能在圣坛的附近把圣餐的酒吐出来，然后呢那个造成很大的混乱，以致开会要终止。啊，那这些很多的时候，这些同性恋的团体的人，啊，那并不是好像那个他们描述的是一些可怜的人，被他的那个歧视的人，而是常常的，如果你不认同他们，他们就好像索多玛的人一样，是很凶恶的，是要攻击你的，是要毁灭你的，啊，那是这么样子，啊，那是，啊，正如反正那个，反正举个很简单的例，一年多前大家还记得吗 ？Chick-fil-A， 因为他们曾经捐，他们有捐钱去支持一些的保守的基督教机构，然后这些同性恋的人就要来跟他们捣蛋，来跟他们过不去。啊，那这个是啊，那就看到其实这些的人不是说一些可怜的人，而是说是很凶猛的人。你不同意他们啊，那他们就找你麻烦；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攻击你的机构，攻击你的区啊，那甚至有一些的教会啊，那也是啊，那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啊，那反对啊，那个同性恋的，所以他们就被人家去捣乱，被人家去攻击。甚至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啊，那大家可能很熟悉的 Rick Warren 牧师，他的立场是反对同性恋的，他的立场是支持 Proposition 8。所以当他其中一个最小的儿子几个月前自杀的时候，他收到的不单单是有人家的问候，并且他收到很多所谓 hate mail， 就是说他活该，说他怎么样，咒诅他，啊，那真骂他。啊，那就是因为他不支持啊那同性恋的立场，所以这是今天美国的是乱象，这是美国的情况。我们是因为华人，所以好像人家看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看我们还能那个无足轻重在政治上，所以还能没有人来捣我们的蛋，感谢主啊，那希望也不会再有人来捣我们的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啊，那今天其实美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社会，啊，那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神眼中，啊，那是这些的行为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是罪恶的声音甚大，这是神的看法，不是说是我们的看法。然后圣经，啊，那还有新约里面对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还有这么样子的，啊，那是描述。犹大书一章七节说，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异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是圣经对索多玛俄摩拉的城的人所做的事情的评价。今天有一些还能那个是不信圣经的或者支持同性恋的圣经学者，把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曲解了。我也看到这些，我也读这些东西，啊，那是什么？他们说什么？说神惩罚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好好的对客人，说这两个天使是客人，所以他们应当像罗德这么样子好好的对客人，啊，那他们不对客人不好，所以呢上帝惩罚他们。但如果我们看新约犹大书对这件事的看法，就讲得很清楚，上帝惩罚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淫行，是因为他们随从异性的情欲。这里圣经还能讲得很清楚，不能够让他做另外一个解释。并且后来还有彼得后书也这么讲，彼得后书二章那里说，是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请夫 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可能因为他们不敬虔，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神就让刑罚临到他。讲到这里，如果我就耶稣的话，好像我们今天回去大家心里都很越来越消沉，越来越负面。所以我今天接下来要跟大家一同来看看圣经对人际关系的期盼，圣经对人际的关系的期盼。很多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也很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社会常常是用同性恋的观点来看人，所以变成现在跟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这一代的人小时候什么，两个女生她的那个手拖手上厕所，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没有人敢这么做，美国啊，没有人敢这么做，一定会被人误会啊，那意味这两个是同性恋者，是 lesbian 啊。那从前小的时候，我们男生常常欢喜什么，拍肩膀，现在还敢不敢？现在也不敢了。因为他的那个什么，你可能你跟一个男人拍着肩膀在街上走，人家以为你什么，一定说你是同性恋的人。甚至有时候穿衣服，两个男生好朋友都不敢穿一样，为什么？你穿一样的衣服，人家会以为说这是两个男的同性恋穿的情侣装。所以啊，那有时候大家一起买同一这样的样式的衣服要打乱来穿啊。那个今天的人的心已经是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其实圣经上也有看见比较健康的人与人的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情的关系啊。那这就是撒母耳记上18章记载大卫跟约拿单的啊。那有很多的那个圣经的学者支持同性恋的，说大卫跟约拿单是同性恋，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讲，这是他们后加上去的，为了要找借口抓上去的。但是圣经有说这个什么，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然后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与他结盟。约拿单那时候是王的儿子，按的那个大卫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牧童，但是他杀了哥利亚，按的为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我们就看到约拿单是对大卫是有一份的爱，甚至将他自己什么的外袍，是哈呢，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送给他。啊，那其实扫罗也给过他，但是可能扫罗身体发胖，可能穿在那个大卫的身上不适合。但是约拿单是年轻的，所以他的衣服、他的哈呢那个战衣、他的腰带就能够符合哈呢大卫。但是我们看他结盟是什么东西？按照那个有些人就说，哦，他们是好像同性关系。其实那个是约拿单跟大卫结盟，在约撒母耳记上20章所讲的是什么。那个约拿单已经看到神会拣选大卫做王，所以他跟他结盟，他是向那个大卫要求什么，他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你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他知道他的父亲扫罗是一直的怀恨那个大卫，要除灭大卫，但是神有一天会让大卫作王，所以他是跟大卫成为好朋友，也跟他说我们将来两家人不要成为仇人，不要有一天你得权得势的时候把我这家人就灭掉了，是这么样子。圣经上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是这么样子的事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有健康的同性的那友情的关系，只是不涉及任何的性行为。那个是在我们在下面再看一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在2章那里有很特别的一段话，就讲到是那个离婚的问题，然后就讲到圣经上说为什么神当初可以做多人，有一个夏娃，为什么神只做一个夏娃而不做多几个呢？那为什么亚当只有一个夏娃？ 上帝造多几个给他拣选不好吗？但是为什么呢？为何只造一人呢？是这个意思，说为什么上帝当时造了男人之后另外只造一个女人？那是因为人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也给我们看到今天常常很多的那个破碎的家庭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孩子们长大了会变得受伤害，孩子们会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成长，那个是。但是我们这里就看到说，上帝是造了亚当之后只造一个夏娃，是为了要人有虔诚的后裔，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的生活。所以还能在下面又继续的说什么？所以还能那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因为在当时来讲，没有说女人休男人的事情，只有男人休女人的。所以呢，他就特别的是对这些做男人的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就让妻子是受到强暴，甚至是觉得待不下去了，要下堂求去的，这么样子的人是什么？是我所恨恶。然而神在这件事上说什么？要谨守你们的心，两次讲要谨守你们的心。为什么呢？常常许多的问题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谨守心的问题，所以呢，神就是提醒了我们。所以那个当有人问到耶稣的时候，关于离婚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就回答，神始终造开始造人的时候，神的原意是怎么样？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们在看到神对人的那个家庭的理想和规划是什么？有什么？有男有女，然后是什么？两个人，不是四个人，不是三个人，是两个人成为一体。然后耶稣接下去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是和那夫妻，这讲到说是在一个婚姻里面是有夫有妻成为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每一次在举行婚礼之后，牧师总是在结束的时候会讲这句话，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我也做了几十年牧师，觉得常常为什么很多婚姻是出问题呢？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就这个婚姻不是神配合的，常常人有英文怎么讲 ulterior motive，有另外的是他的那个是动机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婚姻开始的时候就不坚固，所以后来呢就变成常常的磕磕岌岌可危，就是怎么样子。正如我那个有一次跟一个我认识了很多年的人谈起话来，然后那个我就说，那个基督教婚姻的理想是什么？是无论富厚贫穷，疾病康健，我必守住你，我必安慰你，我必爱护你，直至终身。我这么想的时候，那个朋友就笑了，他还是去教会的，他说那只是在教堂里讲讲的而已。我说那样子你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教堂里讲讲的，在婚礼当中在牧师面前讲讲而已的话，那样子的话就没有希望。圣经上是提醒了我们，是神其实对人的婚姻有一定的计划，所以人并不是可以是来到是随意的来到重新的定义。我还准备了一些的材料，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要比较浓缩一点。这个其实很多的时候 罗马书在前面就讲了，有三个原因，为什么啊？人会不敬畏神？第一就是说，人会是那个阻挡真理。人做这些事情是认为人会阻挡，在中文叫阻挡，在原来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意思说把它庆下去，明明知道有这个事情，把它庆下去。然后什么呢？是第二是讲到什么？是人对上帝的真理视而不见，按照视而不见。然后还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扭曲上帝的荣耀，不敬畏上帝，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首相，是叫做 Gladstone，W.E.Gladstone。他是在英国1868年到1894年之间做首相的。然后有一次他在是英国很出名的大学里面发表演说，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问他，你觉得人类的前途是怎么样？这一位很资深的这一位的政治家就很想了一想，然后说，他说有一样事情令我害怕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好像越来越不敬畏神，越来越不敬畏神。我想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人要是对圣经的所讲的很清楚的教导来到反抗，来到曲解？就好像我们最近前一次听到香港，在香港看到一份报章报道，有一个牧师从 Boston 被请到香港去，然后他发表的言论说什么？他是赞成同性恋的。为什么呢？他说圣经上只有几次是反对同性恋，但是圣经上有千百次之多是讲到爱，所以我们是可以有爱就行了。所以那些关于那个同性恋的禁止的话可以处之不理。这就是什么？没有敬畏神。神如果是你以神为神的话，哪怕就是讲一次这也是重要的。问题是人用人的方式来到曲解神的话语。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那个留意一下子，我在网上找了很久，看看这些出名的所谓基督教的这些的牧师有没有任何的那个是发表什么东西，一直都没有找到。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就是格里汉博士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跟格里汉传道会发表的一个联合的宣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是这么说：我极度不同意至高法院对这两宗婚姻案件的判决，在关乎上帝律法的事上，我或者任何人对一个法庭的判决的看法都不重要。上帝创立了婚姻，并对婚姻给予定义，任何个人或制度试图对婚姻另下定义，都是至终对上帝的挑战。婚姻的制度是上帝设立，所以任何的人去说婚姻不是一男一女的，而是用其他的方式，都是对上帝权威的挑战。然后他接下来也说，我们这些做基督跟随者的人必须用基督对我们的爱努力去爱他人，甚至对婚姻定义基本分歧的人。我深信人人都该得到尊重，并且可以被上帝的爱摸着，但我不相信任何人有权柄去重新厘定上帝对这宇宙和其中居民的神圣规划，唯独他是创造者，并差遣他的儿子做世人的救主。基本上来讲，他所讲的就是说，婚姻是的制度，一男一女，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地方法院或者一个国家的法院可以是更改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点。第一，圣经明确地指出，同性间的性行为交合是异性的犯罪行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生物界，性行为跟传宗接代不可分割。 人类的生理构造只容纳男女两性间的性关系才能产生下一代。我很可怜说将来有很多那些被人领养的孩子会是被同性恋的母母或者父父来到是养大的，这些孩子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子没人知道。但是呢，因为既然他们有平等的权利，所以他们也可以领养孩子。我只是想到这些孩子会很可怜，在一个很扭曲很奇怪的家庭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要变成怎么样没人知道。第二，圣经以索多玛俄摩拉的请福作为上帝审判随从异性的情欲淫行的见解，所以神是给一个警告。神常常是在第一件做错的事情上警告，而且罚得很重，往后的人就是那个上帝会要他们是学习。比如举个例子，在早期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对夫妇，他们在教会里假冒为善，讲假话，神就罚得他们很重，他们两个人在教堂里倒闭。今天有在教堂里讲假话的人并没有倒闭啊，因为他们是第一对，所以上帝罚得很重，作为以后的人的见解。样子我们如果不听这些见解，我们还是照样的犯罪，有一天神会审判。阿们。第三是圣经中上帝所定的婚姻是什么？六个一，常常很容易记，我常常的是什么？我们来试试看，一起来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所以记得六个一，那就是圣经对那个婚姻的定义。什么任何其他的，这些都是远离圣经。所以我想今天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要为我们所居住的美国祷告，我们也要对圣经中对上帝的对婚姻的定义来到认识，并且在我们生命中行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你特别的施恩，在这个背义上帝的时代，当法律与上帝的明确的教导有抵触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勇气，以致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教导而行。求主也保守我们那一份单纯信靠的心，让我们不要因为试探、攻击或者其他的搅扰而忘记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仰望，向你祈求，也祈求你帮助保守我们不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唱三一颂，我们领受祝福。Thank you.